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一章五至六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七至十一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一章五至六节，或者有人会发出疑问，死里守生的是指我主耶稣吗？在圣经里面记载先知主耶稣和使徒在他们的传道工作里面都曾经叫一些人从死里复活的，但是这些人后来呢又会死的。耶稣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之后永远不再死的，他是有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所以说主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或者还有人会说，在茫茫人海中，我只不过是普通平凡的一份子，那我的经历又怎样可以为神作见证呢？在今日，好多人不是很愿意在人家面前去见证主，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生命的改变不够传奇。其实每个信徒都有资格为主作见证，因为主是为我们做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他爱我们，为我们钉身十字架，用自己的宝血买赎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他又给我们天国的保证和祭司的职分，叫我们能够服侍别人。所以说，单是全能的神将永生赐给你，这个事实就足以惊天动地了。或者又有人会感慨说，看下我主耶稣原本是大有能力的，但是我们人呢，好多时候往往就是这么小信。在启示录里面，耶稣被描绘成为一位全能的君王，他在战场上得胜，他在和平当中又显出荣耀，他不单止是一位谦卑的教师，更加是荣耀的神。读到约翰他所描绘出来他见到的异象，我们要记得这里不单单只是一般的忠谷，而是一位万王之王所显示出的真理。让这些真理渗透在你的生活当中，帮助你建立信心，有能力全心全意跟从主耶稣基督，并且不计代价。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记载，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和神立约，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在启示录一章六节，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 就是讲基督带领我们脱离罪的奴役，同神立新的约，成为以基督为元首的国度当中的国民和祭司。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一章七节，经文记载，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这一句就表示出基督是亲自的有形有体的降临，众目要看见他，显示他降临的时候有形体的，大家能够看得见的。就我们所知呢，当教会被提离开世界的时候，基督是还未曾向人显现的。有些人形容说被提呢是在暗中来进行，我就不同意这种讲法的。但是我认为呢，被提的时候是基督还未再来，信徒被提到空中来与主相见。如果那个时候基督已经再来，那就不必将信徒提到空中了。因此这一节经文不是说被提，而是说基督他以君王的身份再来。启示录强调的是基督再来在地上去建立他的国度，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样是指到所有拒绝基督的人，他们会作出的反应。世人是不愿意见到他的，不过神又必定会成就这件事，不会改变他的心意，因为神是信实的。这一节经文描绘了基督公开地在荣耀当中再来临的那种场面，同时主的再临和他的审判呢是具有双重性的。一方面对信徒来说，意味永生、荣耀和真正的喜乐，但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说呢，就意味审判、永恒的刑罚和恐怖了。这一位尊贵的主，他将要驾云降临地上，他的降临是不会局限于世上的一个角落，亦不会是暗中去出现的事，因为众目要看到他。钉死他的人会被他吓呆了，事实上地上的万族那个时候会陷入悲哀当中，因为他回来就是要审判他的敌人，并且要建立他的国度。信徒当然是不会因为他再来而悲哀，我们都是大大喜乐，我们会说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好了，颂赞完毕，紧接着的就是殷切期待基督的再来。正如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那里所讲，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说，我愿你来。约翰形容基督驾云降临，这样和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是互相呼应。根据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五节、诗篇一百零四篇三节和以赛亚书十九章一节的经文记载，旧约圣经当中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呢，屡次提及到云的出现。总之这个是彰显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德性和那种可畏的荣耀。到时呢，众目要看见他，这样和他第一次的降临可以说有天渊之别了。基督荣耀得胜的再临必定令世人惊讶不已。这话是真的，阿们。从两个分句当中我们见到，前一句是希腊文，而后面两个字就是希伯来文，赞成的意思。两种语言并用呢，就产生一种加强语气的功效。这两个分句跟着在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呢句幸免。咁有人批评，哇，咁咪幸灾乐祸，唔应该系基督徒嘅态度噃。而类似嘅句子喺启示录当中仲有唔少啊。其实我哋要知道，当信徒遭受逼迫嘅时候，神嘅名系同时受羞辱嘅。幸而呢啲不过系暂时嘅啫，圣善嘅神最终必定大获全胜。在这一切世情的变迁当中，约翰呢，他不是做一个产生兴趣的旁观者，他是全心全意参与和神国得胜，因而鞠躬尽瘁的人。所以当恶人倾覆而受刑罚的时候，意味是基督的得胜，受难信徒的伸冤，约翰当然会雀跃鼓舞。这些并不是一种无稽的幸灾乐祸。启示录一章八节记载，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拉法、俄梅格是希腊文字母当中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来的。主耶稣将自己形容为阿拉法、俄梅格，意思就是首先的、末后的，他跨越时间和永恒，但是穷尽人间一切不物，都不能够将他的超越讲得透彻。他就是一切创造的源头和目的，又在世上开创神圣的计划，并且给予引导，又成全到底。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从本质上面来看，他是永恒的。从能力方面来讲，他是全能者。基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在希腊文当中，这样是很大的口气来的。阿拉法和俄梅格是希腊文当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就从字母表达出耶稣基督，他被称为神的道，是能够向世人来显现和世人沟通的神。人只有藉着这个道才能够亲近到神。神使用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说明耶稣基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你必须藉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里所强调的是首先和末后。希腊文原文里面，俄梅格的解说并不似得阿拉法那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首先的，而这个首先是已经应验了的。但是末后的呢，还未曾来到，所以基督并没有详细解说那个部分。终有一天，他是要完成神的计划。希腊原文当中，这个细节是很有趣的。原文是有是首先的和末后的，这个就是要指出圣子的永恒和永不改变。关于这一点，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里说他是一样，不是指他今日仍然在加利利海边行走，他不会出现在那里的。这里所指的是说他的属性永不改变，并且是不会改变，这个不改变是永远永恒的不改变。它既是首先的，又是末后的，因此涵盖了所有的世代和永恒。主神说，这句是确认主耶稣基督的神圣。今在是指现在，它是荣耀的基督。昔在指过去，基督第一次降临做世人的救主。至于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呢，是指未来基督再来掌管全地。启示录一章四至八节是作者约翰和主耶稣基督的文案。要记住，耶稣说他爱我们，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是不必惊怕。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新约圣经里面，主神往往是耶稣一个常用的称呼。 在启示录当中更加常见。不过在启示录，主神往往是指父神的。启示录的主题之一是关于权柄问题，所以一开头就已经说明父神是统管万有的。阿拉法俄梅格是希腊字母最先和最后两个字，神由亘古直到永远都是存在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是说明这个永恒的特性。整卷启示录之中有九次称呼神是全能者，在其他新约圣经里面就只有一次用过这个称呼。神的权能没有人能够敌挡，这个权能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指他统管万有的权柄。启示录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约翰在暴君多米田的统治时期，由于宗教性的逼迫，他被流放到拔摩岛。启示录就是在这段期间所记录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以下的内容。第一，约翰因着为耶稣作见证被流放到拔摩岛。第二，约翰藉着苦难和信心提前参与末世的主的国度。第三，约翰将苦难视为神计划和旨意的一部分。我们再看回约翰，他形容自己是众信徒的弟兄，和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是一同有份。约翰在这里将患难、忍耐和国度联系起来的。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也都同样曾经将这三者联系。他劝勉众圣徒说，行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约翰忠于神的道，并且忠于为耶稣作见证，因此他是被囚禁在爱琴海的拔摩海岛上。但是这个的监牢却成为了天堂的一个等候室，约翰就在那里得见荣耀和审判的异象。约翰一落笔，他就强调自己的卑微。他写书信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单单是因为他领受了命令，不能不舍。约翰首先讲出自己的卑微身份，称自己是众圣徒的弟兄，是和众人一同受患难的。希腊文里面，患难和国度、忍耐放了在同一个冠词之下。忍耐在这里是指积极的大丈夫的坚忍，而不是那种消极的听天由命。这个忍耐和启示录二章二节的忍耐是同一个字。患难、国度、忍耐三者密不可分，试炼和国度亦都携手并进。下面的一句，为神的道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就意味着他承受放逐的刑罚。当时约翰以一个这么微不足道的传道人身份被放逐做苦役。曾这个字的意思可能是指已经过了的事。拔摩是小亚细亚海岸的小岛之一，是大约十英里长、六英里阔的一个半月形海岛。我约翰这个称谓在启示录当中出现了三次，其他两次是出现在书卷结束的时候。约翰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里的患难并不是指大患难时期，约翰遇到灾难。罗马皇帝多米田在主后九十六年就将约翰囚禁在拔摩岛上。约翰他之前曾经在以弗所教会积极地作工，亦都监督过其他的教会，他还教导神的真道。约翰和初期教会的使徒他们都很清楚，只要你一教圣经，你就会因此惹上麻烦，所以我们是仍然会为到教导圣经而受苦。 我要再次强调，约翰这里不是指大灾难时期，而是指已经临到基督徒的逼迫。国度就是指基督徒所身处的国，基督徒藉住重生得以在基督里面，亦都是在神的国里面。这里不是指千禧年国，那个时候千禧年国未曾建立的，是要等到基督再来才会建立千禧年国。有人说我们现在就是活在神的国里，因此要忍耐，而这里强调的就是要忍耐。约翰解释他被囚禁在拔摩岛的原因，主后86至96年间，他被放逐到拔摩岛，那个是小亚细亚外海上的一个火山岛。你会注意到约翰在他所写的福音书和启示录当中都会使用耶稣这个称呼的。当他归荣耀给基督的时候，他就称基督做耶稣，然后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其实我们都要这样做。跟着下来，约翰就是孤独地在拔摩岛上述说这些重要的异象，这些是关系到道成肉身之后得着荣耀的基督审判他教会的异象。即是说我们将要看到在至圣所当中的大祭司了。启示录1章10至11节经文记载，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圣灵显现并且动工，我求圣灵向我们显明关于基督的事。主耶稣基督说，这些是圣灵要来做的事情。约翰福音16章13到14节就记载主耶稣的说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我们将要见到荣耀的基督，我们今天见到他在执行大祭司的职分。我很清楚，靠着我自己是绝对不可能解释到这些这么奥妙的经文，唯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希伯来书3章1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们都要思想他正在执行的大祭司的职分。约翰在这里说，我被圣灵感动。圣灵在约翰的心中动工，让他可以不断见到很多的景象。约翰说他是在主日受到圣灵的感动。我认为这里讲的主日呢，就是讲星期日。约翰被圣灵感动见到异象的那一日是主日，而那一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是安息日之后的头一日。马太福音28章1节说，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结果呢，天使就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约翰说他听见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这个声音是指哪个的呢？约翰在1章12到13节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约翰听到一个好像是上战场吹出号角的声音来向他说话， 主耶稣是从天而降，将教会带走的时候呢，会有呼叫的声音。主耶稣吩咐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而这七间教会所在的城市呢，就是沿着当时官道去排列的。首先是以弗所，然后向北去到士妹拿，直至别加摩，跟着转向东南，去到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最后就到了老底加。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会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